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啊的信心的大小，按照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份信心，那份跟随，那一份单纯，神他乐意来赐福每一个神的儿女。即使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小的人物，还不起眼，我也没什么恩赐，没什么才干，但是神一样赐福我们。所以今天我这个人物叫俄别以东，我不知道你们如果读过啊圣经的，应该知道这个人物，在圣经里面他出现过十多次这个名字。好，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人物。为什么我说今天要从他的侍奉看神的祝福，看神的赐福？所以说我今天这个题目就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不要看今天你的大小，不要看今天你的恩赐、你的才干，而是你在神面前有一份信心，有一份忠心，有一份持守，神会按照你的大小来祝福我们。就是所以我今天我们这个哈，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啊，我这个经文选取的在撒母耳记下啊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十二节，有一点长，那这样子我读单数节，大家读，我说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哈。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刘明的约柜。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网上亚米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米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约柜在柜前行走。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铸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
到了那梗的河场，因为流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
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有仇反，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
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个讲台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掌权，亲自来运行。主啊，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圣灵的恩膏，赐下你的同在。我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起能够被造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就是这个故事哈，其实很简单，对吧？就是神的约柜要大卫想要运到大卫的城，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要从哪里运？当时约柜哈，我讲一点点，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到第七章在讲约柜的由来啊。约柜当时是被非利士人掳去，当时那个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他们打不过，他们就想说，我们把神的约柜抬到那个战场上去，因为神的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就是神施恩座的地方。他们说，把约柜抬到那个阵营里面，我们就能得胜。结果他们把约柜抬去了，结果有没有得胜？没有得胜，所以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走了，掳走了，掳就是那个。在这里还有个故事，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送约柜去的这两个儿子被杀。所以他那个时候，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他的孙子出生，他的一个孙子出生叫以加伯，名字就是神的荣耀离开，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于是约柜被掳走，于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不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在士师时代以色列那个历史最黑暗的时候，所以才进入撒母耳先知的侍奉。所以约柜被掳到非利士之后，神开始惩罚非利士人。 我觉得有个故事跟大家要鼓励，就是大家可能读过，当约柜他们就放到他们那个大衮的庙里面，大衮的庙里面放到大衮的旁边，然后第二天起来，那个大衮就扑倒在约柜面前，啊，就脸伏地就扑倒在约柜面前，他们的祭司好去帮那个约柜再扶起来，帮那个大衮再扶起来，第二早去还是扑倒这个面前，所以后来他们的祭司都不敢再进那个大衮的庙，所以说后来神。约柜在腓力斯地惩罚腓力斯的，在哪个城市惩罚哪个城市的人，所以他们腓力斯就开始害怕了。神的约柜，永生神的约柜，怎么可以在我这里？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牛车，一个新的牛车，就把那个约柜送到了基列耶里，哈，送到了以色列地。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时约柜送到这里，就是在哪里哈？前面有讲那个人的名字，就亚比拿达家里放了20年。这个约柜在这个家里20年之后，大卫开始当上了以色列的王之后，他就是想到神的约柜要运回来。神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是神跟以色列立约的象征，啊，是神的施恩的宝座，他想运回来。所以大卫当运回来的时候，他也学了当时腓力斯人的样子，把约柜用牛车开始要运哈牛车，所以当时的亚比拿达家里面放了20年的约柜，他的两个孩子儿子哈，大儿子小儿子，这里有讲哈，小儿子叫乌撒哈，当然这里故事有讲，帮要约柜送回去，也用牛车来拉。这个时候到了拿根的河场，牛失前蹄，约柜差一点魂掉下来，乌撒是怎么样？非常好心，对吧？非常好心，要把约柜加上扶住约柜别倒下，结果乌撒被神击杀，所以大卫就不敢再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就把那个约柜放到哪里？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就3个月。所以圣经说，就3个月的时间，神赐福于俄别以东，与他所有的约柜在这里哈。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在这里哈，从这段经文，我们那个故事，我们看到。俄别以东哈，他的一个侍奉，但后来到了历代之上哈，历代之下又讲到俄别以东哈，他的侍奉。所以我就说，从这样的哈一个故事当中，在那个人物当中，我们作为今天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如何要来侍奉神，如何要看重神的荣耀、看重神的同在，并且侍奉的一个方式，怎样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今天可能我要从几个方面来讲哈。所以第一个。俄别以东是渴慕侍奉神的人，渴慕侍奉神的人。所以今天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当我们信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那个呼召，并不是说我信主就好了，我做基督徒就好了。侍奉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每个人的呼召。所以我们要像俄别以东，你看俄别以东他是一个什么状况？约柜其实没有在他家里，对吧？当时你看神击杀乌撒之后，人们都怕神的约柜，搞不清楚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当大卫把那约柜放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迎接神的约柜，并且在约柜前侍奉神，赐福给他的家。所以我当然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要看那个背景哈。首先这个侍奉分几个方面的侍奉，只有乌撒的侍奉。乌撒为什么会被神击杀？其实啊，所以我从几个方面说，乌撒有热心却不能侍奉。其实他是很有热心，看到那个哇，约柜要倒了，牛死了前蹄，想伸手扶住神的约柜。其实大家你们知道乌撒是什么人吗？他是利未人，他是利未人。你知道利未人其实事实在摩西在利未的律法，约柜是可以摸的吗？是可以碰的吗？啊，约柜是我们因为神是。当时是极圣洁的神，所以当时约柜是，所以说在那个圣殿里面，大祭司一年一度才可能去约柜面前啊去见神，并且要献祭，可能那个祭没献好，那罪没出好，你可能还被在神面前被击杀。而作为利未人，其实知道神的原则，但是他可能就是真的是非常热心、非常好心，可能做的事情啊还是得罪神，所以在神面前被击杀，这是乌撒。所以其实。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最容易产生乌撒的手，乌撒的手。我们基督徒常常最热心，其实最热心的基督徒最容易成为乌撒。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当一个人就是，当我们就是啊，很爱神、很侍奉、很热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觉得一个优越感，常常会觉得我做的会比你好。 我今天我讲的圣经，我的宗派，我的宗教，我所信的比你们的强，就是一个宗，就是一个旨意会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你有热心，你真的是出于爱神而侍奉，而不让神得荣耀，让神的教会被建立，还是让你自己的野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包括我自己每天在神面前警察，我们说实话人很容易走两条心，我们做得很好了，肯定开始有些骄傲，有些常常一些骄傲就开始出来，我们不好了就开始灰心沮丧，就开始妄自菲薄，否定一切。其实这些都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我们凭着我们的忠心，凭着我们真的是对神的爱，对灵魂的爱，对教会的爱，来持守这一份负担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永远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当我们太多的注重在我怎么样的时候，你很容易看见别人的软弱，看见别人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落在批评论断的里面。这就是乌撒的手，这就是乌撒的手。所以今天我说为什么在网上啊，人们你去看攻击教会基督徒宗派之间互相攻击的，往往是那些热心的基督徒，不热心的往往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我记得那个去年那个陈世清牧师来跟我们卡城的牧者同工有一个参会，他特别讲到大家牧者同工，不是牧者就是牧者同工，都教会的分裂，全是你们牧者同工的事。弟兄姐妹，不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全是你们造成的，阿们吗？你们同意吗？如果我今天不满，我就带一群人走掉，我再不满就怎么样。其实最容易出问题的是我们热心的人，就像乌撒这样子，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还在网上哈批判的哈，其实自己根本不了解，就开始来批评哈林可谓所谓的灵恩，所谓的圣灵的工作。我说你真了解，你可以；你如果真的不了解，你就最好不要说话，否则你就是乌撒的手。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口舌，非常小心。所以我们周圣祖牧师老讲一句话，叫我们基督徒最有意思，叫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内部打是最厉害，我们自己打自己，哇，天天在维护教义，我说神的教义用你维护教义吗？神的这个教义用你天天在这里维护吗？其实我说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要对付的东西，当只有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高举基督，高举神的荣耀，并且我们要常常思想说，神，你有没有透过我的侍奉让主你得着荣耀？有没有偷装我的侍奉让我的教会能够更好的被建立起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好，我们有热心非常的好，但是还要来懂得怎样子侍奉。那么大卫是有热心却不敢侍奉，为什么？他看到啊，这个经文刚才我们读过的，我就不再读了。他看到乌撒在神面前被击杀，所以大卫就怎么样，他就非常的恐惧，说神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其实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如果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大概他不会用牛来拉神的约柜。其实圣经里面当时在利未记约摩西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个约柜是怎么样，旁边有两个杠，有金环穿的两个杠，是怎么样，是用来拉的吗？还是用来抬的？并且抬约柜只能利未人抬约柜，一般人都不可能抬约柜的，你都不没有一个资格抬约柜的，只有利未人。所以在这里大卫看到乌撒死了，他不敢了，他害怕了，他不敢再往前走，他先把人放到这里。当然他后来做了一个好，回去应该是研究了圣经，读了神的摩西的律法，所以后来第二次再运回去的时候，当然是利未人抬的，就没再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说有热心却不敢，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就害怕万一我做的不好呢，万一我今天我承担了教会里哇这么一个服事，万一我做的不好呢，万一别人看我就是怎么说做的不好被别人看不起呢。我主要还是把我们自己的面子放得太大，而是不是把神的需要放到前面。我们有热心，我们要敢于来侍奉。我是说你只要愿意做，你只要真的是在神面前愿意付那个代价，我相信神都纪念。没有一个人你一开始侍奉你都做得很好，没有一个人一开始侍奉你就完美，只有你越侍奉越是 释放，神给你恩赐越多，神给你智慧越多，神给你能力就越多。绝对这些能力是重生的。我们侍奉神的人没有一个说，哎呀，我们天然人的才干非常厉害，我觉得做得很好。当然，天然才干好，当然是好。但是很多时候，你天然人的才干有时会拦住我们来侍奉神。阿门吗？所以人天然的哇，会讲，有时候鼓励讲太多了 ，too much， 对不对？有的人还不会讲，怎么说？我们就不敢讲。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不过是一个管道，不过是被神用的一个管道，一个器皿的时候，说主，我们倒空的越多，神的能力就越大。神透过你的服事，能够让更多的人被造就，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能够让基督在全地得到荣耀。所以永远不要小看自己哈。所以另外第三点哈，俄别以东他有热心，他怎么样敢来侍奉？这是今天他的宝贵的地方。所以刚才我讲说，大卫都不敢把神的约柜运到大卫城，但是他敢说好啊，把约柜就放到我的家里。你想，约柜放到他的家里。我再补充一点，俄别以东他们叫他加特人，俄别以东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加特是腓尼斯的一个小城市，不是在以色列，他是利未人，俄别以东是利未人，他是利未人，利未人是在神面前侍奉的啊，约柜面前侍奉的。所以当时哈、可能的原因是他的父辈啊、祖辈，因为当时士师时代，以色列非常的黑暗和混乱，可能就从，因为他没有机会侍奉，他就从以色列地搬到了这个地方，加特那个地方，所以他叫加特人啊。俄别以东就像当时的路德的婆婆和公公以利米勒和拉俄米，把全家，你知道吗？本来在伯利恒，结果全家移民到哪里？
摩押地。
所以说在这里说俄别以东叫加特人也是很正常。圣经里特别讲他是利未人，所以他可以在神的约柜前服侍侍奉，来侍奉神。所以俄别以东他真的是有热心，他明白神的心意，他也敢于承担，承担看守神约柜的一个责任，一个重任。因为他知道约柜是神的同在，约柜要看重约柜跟神，他就是那个约柜上面施恩的宝座，就是神的宝座在这里。他看重的是这个，他不是看说，哎呀，我多么害怕哇，我怎么可以侍奉，我怎么敢侍奉，我怎么有这个能力，他这些都不看重，他只看重因为这里有神，因为约柜是代表神，他看重这个，所以他就赶往前走，他就赶在这里开始来侍奉，就开始在这里来侍奉。所以说就看到哈，就是俄别以东他的心智，他渴慕侍奉的一个心智，他愿意来侍奉的一个心智。其实我想他作为一个利未人，他离开以色列他是因为没有侍奉的机会，当他真的是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是来敢于再这样子来侍奉神。好，他没有说因为害怕，好，不上不死了啊，我怎么样，他没有，他抓住这样的机会，他愿意在神面前来冒这个险，他愿意为着神来付这个代价。你想约柜在他家，他的两个孩子要去看守神的约柜，要侍奉神的约柜，他没有推迟，而是他看重神，他看重神的荣耀，看重神的同在，尽管有危险，尽管有冒险，但是他照样付这个代价。所以今天作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有一个心智，为神服侍，为神摆上，其实是要付代价的。好，不是不可能付代价，但是我们付代价来侍奉神，神也看重我们。所以我们回到哈第二点，俄别以东珍惜服侍的机会哈。好，第一，俄别以东忠于他的使命。我为什么说从刚才这个信息哈还不多？俄别以东在这个约柜在他家里三个月，神赐福给他。不只是到这里他就结束了，弟兄姐妹，而之后你去读历代之上，他在神面前那个侍奉的中心，你想他在加特这个地方啊，其实没有在耶路撒冷，当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他就跟到这个约柜在哪里我跟到哪里，神的同在在哪里我跟到哪里，神在哪里我在哪里，你知道吗？他就是这种渴慕神的荣耀，渴慕神的同在，他就紧紧地跟随神。所以在这个时候， 俄别尼东做什么？其实俄别尼东不能他自己，他的儿子们都是做。来，我们有这经文哈、啊，现在没有了吗？
第二大点。
第二大点啊，对，不是在这，哎，是这个哈、啊。啊，对。那么，因为我们前面的我就省掉了哈、啊。前面我们不读，我们就看读那个啊四五节好吗？俄别尼东守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所以俄别尼东后来到哪里？到前面就讲到那些孩子哈，对，还有我讲到前面那几个轮回去，有时间可以也看一看，就是讲到俄别尼东他怎样忠于他的侍奉。你看他守门，他有时候他做什么？有时候唱歌。你看在第五节哈，在历代志上16章第五节，你看在这唱歌，他跟亚萨唱，亚萨带到一些人在唱歌，他要唱歌，一说神，你让我守门，那我就你们安排我守门，我就守门。守门跟唱歌会离神怎么样？离约柜会远一点，离神会远一点。哇，让我唱歌好，我就去唱歌。我只要能够靠近神，我只要能靠近神的约柜，我只要能跟神有更好的关系，你让我做什么都 OK。所以你就看到他的那份忠心，你看到他的真的是在神面前留意那个侍奉的机会，留意真的是每一次来参与在神面前，能够来服侍神，他觉得这是他最高的一个呼召。他就是在神面前守门唱歌，他就是到哪里他就是珍惜来侍奉的机会。让他开门他就是忠忠心心的开门，让他去唱歌他就是忠忠心心的去唱歌。所以他在神托付他的事情上他非常的忠心，他只有一个目的，只要能靠近神的约柜。就像今天以色列人在哭墙哭，就是哭墙就是你那个圣殿的中心更近一点，那个西墙你真中心更近一点，说天天在这里要为了靠近那个圣殿的中心，靠近神的约柜，说天天在这里哭啊，祷告哭。所以这个时候当以色列人现在没有约柜，他们也是期待神的同在，在这里来祷告。其实今天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其实神当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神和人之间的幔子都已经裂开，神和人之间不用再一个幔子隔开，而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跟神的同在，每天都可以享受在神面前，你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神的荣耀，你每一天你都可以哈、啊、来侍奉神。其实我们今天说新约的基督徒进入了恩典的时代，进入更好的一个侍奉的时代。这个时候是只是立位人才在约柜前侍奉，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什么
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约柜面前的侍奉，每个人都可以真的是用你的全心全人来侍奉。但是今天好像我们基督徒尤其做久了哈，我们刚信主基督徒我觉得还蛮热情的，信久了一段时间就感到一些环境一些困难，就开始走什么样，就一个疲乏期也好，还是一个软弱期，他就感觉到好像就那么一回事，好像我今天服侍不服侍也那么回事，我今天要个聚会也那么一回事，今天我多读点圣经少读点好像也这么回事，就是没有一个激情的热情。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是需要热情，阿们吗？我们需要带着一个火来侍奉神，我们里面永远要充满那个火，充满对主那个同在对神荣耀的一个向往，我们今天对侍奉神有一个渴慕一个期待，而不是让我们做什么就开始找各样的理由。我不知道你们，但我们弟兄姐妹总是有这样的事情。哇，在服事的时候，很多年的基督徒有时候都觉得啊，这点事情还在这里搅了很长时间，你就过不去。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说我们一定要把眼睛站到神面前。如果我们天天看弟兄姐妹的问题，天天看别人的问题，天天看教会的问题，我跟你讲，你永远失去希望。你觉得人怎么会这样？人怎么会这样？但是弟兄姐妹，人本身就是这样，人本身就是软弱，人本身就是有罪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永远是得胜的神，他永远是那位有能力的神，他永远是可以改变我们，即使我们就这样，神也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位神。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一个信心，一个期待。是因为我们不好，我们才需要被神改变。如果你都完美了，你也不需要被神改变。阿门吗？
阿门。
如果我们都完美了，说教会也完美了，神就再来了，就给我们提走了，不用在地上还这么辛苦，大家在这里做，没有完美的，没有完美的。好，当然，我们就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一个忠心，对神的一个热心，你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你会影响到一个教会的热情。 其实教会里有那么一个两个，有几个人热情的，整个都会有热情。包括敬拜也是，就几那么几个人，哈，不只是台上的热情，其实所有人的一切都有热情的时候，整个神的荣耀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终将来有俄别以东终于他的使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神在你的身上都有一个使命。你永远不要说这个使命只是跟传道人、跟同工，而跟每一个人，你只要是神的儿女，你只要是神家的孩子，你都有一个使命，神在上都有一个使命，都有一个命定。我们要向俄别以东，即使这个使命，即使我们今天的服事很不起眼，只是一个看门的，你在即使一个看门的，你在神眼中也是看为宝贵，也是看为重要的。不要认为看门就不重要，看门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招待也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很重要，在神眼中绝对不是因为我是敬拜主你我就最重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重要。你只要忠于你的持守，忠于你在神面前的那个信心、那个托付，神一样赐福你，神一样看重你的侍奉，每个侍奉都是被神看重的。所以我们说第二个哈，俄别以东珍惜神的机会，我们让俄别以东侍奉成为我们的侍奉，就是说他的那一份忠心，他的这一份在神面前在这一份渴慕要侍奉的这份渴慕，就是神喜悦的。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他有机会就跟随约柜。约柜在哪里我在哪里，约柜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约柜就是神在哪里我在哪里，跟随神的脚步，跟随神的引导。所以我们基督徒你永远要跟随在神的面前，你不要自己想一出事。有时候哈，我们为什么说恩赐哈，才干很厉害的人也不一定是很好服侍的人，因为你的恩赐才干，你的才干太多了，你有时候就很多想法，想一出是一出，是不是神的也不一定，是不是神要你这样去做的也不一定。当然我说还是才干是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忠心。耶稣说你在小事上忠心，我才可能托付你做大事。如果我们在小事上没办法忠心，神又不可能让我们做大事嘛，阿门吧。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啊，像俄别以东成为他的侍奉，成为我们的侍奉。所以我们看一些经文哈，这个第二点哈，第二点我们看一些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鼓励哈，其实我上一次在我的教会特别讲到那个哈，清明节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我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啊，因为这个十五章讲到人的死跟基督的复活，当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最后都要跟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在这里保罗在最后一节才说你们要务要坚固，意思说你们一定要坚固你们的信心，不要摇动，不要摇动，还要怎么样，竭力多做主工，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就是知道你们为主做工的劳苦不但在地上你会看到神的祝福，那在永恒里面更有奖赏，所以你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你，你的在神面前哈，那个奖赏根据你今天做工的哈，做工的劳苦哈，你们的劳苦在神面前的一个侍奉，在神面前的一个忠心，在神面前的一个持守。所以神的家很需要我们与神来同工，阿们吗？
阿们。
我们与神同工，不是神要与我同工，而是我们要同神的工，不是神要同我们的工。所以神家今天很需要他的百姓，他的儿女起来跟他同工，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同工不是突然的。当然我们在神的工作，神家的工作不是说哈，你不愿意做就没人做哈。我们相信神他永远会兴起他的百姓，永远会兴起一些愿意回应神呼召的人，永远会兴起一些愿意到神面前来侍奉的人，因为神他顾念他的家，因为神不管人今天我们怎么样，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神的话永远不会落空。所以神他也愿意把他的祝福，把他的恩典赐给那些乐意愿意来顺服他，愿意来侍奉他，愿意来跟随他的人。当你不愿意的时候，神可能就把你的恩赐，把更多的属灵的恩赐给那个愿意的人， 就像那个才干的托付，对吧？五千的，神说我再给你五千，意思说你很有恩赐，你很有才干了，你很愿意为神用。神说我再加倍，我加倍让你恩赐更多，让你的才干更多。你说我说我只有一千，我只有一点点，只有一千，我就买起来，我就不用，因为我太少了。神说那好，你不要用，连千都拿过来，根本什么都不给你。这就是这个原则嘛。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而不是说我已经很好了，而是你愿意谦卑在神面前，你有一个愿意的心，神他就悦了。你愿意的心，你就是在神的面前啊，是神所纪念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俄别以东的侍奉，不是挑剔，不是要做大事，不是要做我做的比别人，就是说我要做让别人都看得到的，你让别人都看到，神不一定看得到。你要做那个事情是让别人看得到，最好是让神完全看得到的。就是所有的侍奉，你有只有一个原则，是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第三个点哈，俄别以东哈，因着他这样的侍奉，因着他这样的忠心，因着他这样渴慕神的荣耀，渴慕神的同在，渴慕来侍奉神，所以神怎么样来赐福他的全家。那么神怎么赐福的？刚才我们经文我们读过的哈，当时神赐福俄别以东到一个地位，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属他的。刚才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下，这里说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三个月，神赐福给他。神这个赐福不但怎么样，他知道哈，连大卫的仆人都知道神赐福给俄别以东。你想三个月他的赐福让所有人都知道，可能全世界人都知道，原来约柜在他家，他家被神赐福。那我们想一想，他到底什么样的赐福？三个月的赐福是什么？你说这给个好工作，我就三个月看不出来嘛，对吧？在那里看得出来，好，三个月我就被神赐福了。我吃个我健康，吃个我子孙，好像三个月生不出孩子，对不对？但是我在想，我真的在想这个讲的时候，神到底怎么样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当时连大卫王的仆人都知道，说神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都被赐福。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可能就是突然有人送你栋房子，对不对？突然有人送你一辆车，或者突然怎么样？真的，你想三个月，他那个赐福让所有人都看到，哎，让所有人都看到那个祝福，哎。所以你看神的原则，神的原则，你看俄别以东的侍奉，连大卫都很羡慕，哎，但大卫都很羡慕，所以大卫开始把约柜赶紧运来，运到我的家，运到大卫的城，运到耶路撒冷西安的宝藏里。所以人家大卫都开始羡慕，连那个王就开始羡慕，哇，三个月有这样被经历神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渴望吗？我们渴望这样子被神祝福吗？你看神不但说这样子来祝福俄别以东的家，你看他历代志上26节为什么讲了那么多经文？这个经文我们好，我们读第8节好了，读第8节好了哈。来，我们读第8节，就前面一个读哈。来，这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俄别以东的子孙共62人。这个经文怎么意思？俄别以东的儿子是什么？善于办事的壮士。你看两个层面，善于办事证明他精明能干有智慧，还有呢，壮士就是他的身体也很强壮，他很能干，还有很强壮。所以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子孙是壮士吗？还有善于办事的壮士吗？如果你希望这样，那么像俄别以东的一样的侍奉，渴慕神的荣耀。这次就是我家儿子哈，以前一直跟我说，我要生4个孩子，最少3个儿子，我要 build a strong family。 我说怎么 strong family？ 就是各个身体要强壮。所以我读到这里想了他当时跟我说的话，哦，这不就是壮士吗？所以他的子孙，你看前面讲他的儿子哈，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他是大人的壮士，掌管父的家，比他那些孩子都守门呢，继承父的产父的事业，也是在约柜旁守门呢。刚才我们读过那个经文，他和他的众子守门，他守南门，他的孩子守约柜守门呢。大人的壮士，他可是善于办事的，照样守门。他没有因为这个原因瞧不起守门， 守门对我来说，我这么能干，守门太简单了，为什么在工作让我来做，我可以做更好的，不是，他就是神里托付我，我就忠忠心心把这个托付做好。神里在这里，我就跟随到哪里。你看神不但祝福他，这三个月祝福他，我不知道，一定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结果接下来神的祝福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孩子孙子已经六十几位，个个强壮，所以这个是神的祝福。弟兄姐妹，神他是乐意祝福我们的神，神乐意赐福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原则，回到神的心意，不在乎人，不在乎你有多高的地位。俄别以东是最不起眼的人，是一个流浪到外地的人，有一个因为父辈从以色列，因为当时的黑暗到比外的地方，他没有机会侍奉，他是利未人，他没办法在约柜面前侍奉，他没有办法来侍奉神。他们到了外地，当他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当那个约柜边大卫都害怕不能运去的时候，他说没问题，到我家，我要神的同在，我看重神，我看重神的荣耀，我看重侍奉。所以他就抓住这个祝福，抓住这么一个小的机会，就进入神的祝福里面，进入神的荣耀里面，并且在圣经里面这么大篇幅来记载这么一个小人物，一个守门的人物被这么大的篇幅来记载。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神的赐福不是用我们人的眼光，而是神看你在他面前的忠心，看神是看你在他面前的那份谦卑柔和顺服，让神的家被建立，让神得到荣耀，让神的宝座设立在教会里面，设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让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其实今天的可能说约会没有了，我怎么侍奉？其实在你的家里一样可以侍奉，教会不说了，家里也可以啊。你的读经祷告，你的家庭祭坛，你就是带下神的荣耀，就是让你约会在你家，就是让神在你家掌权，让基督成为你家庭的主，成为你生命的主，那么你就进入蒙福，那么你就进入蒙福的里面。当你在家里面设立家庭祭坛，为家庭祷告，你的孩子从小就是在祝福里面长大的，你的孩子从小都在敬畏神里面长大的，当然他自然就会蒙福，他自然就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父母的也好，不是我们的年轻人也好，我们真的都有个心智，回到神面前，从你开始这个选择，从你的信心，从你的忠心开始这个选择，你就会带领你的全家，带领你的知识水准进到神的祝福里面，进到神的恩典的里面。阿们。我们就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包括我们真的看到俄别以东，他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服侍你，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在你的家中来尽职。主，我就求你今天也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话，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你的儿女的百姓能够明白你的呼召，明白你的命定。不管大小，我们就是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做一个忠心的、忠心又良善的管家，讨你的喜悦。主啊，也求你将俄别以东这样的一个祝福，这样的一个恩宠降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经历你的蒙福，经历你的赐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